每一次回到若歌啊，真是十分高兴啊！看见亲爱的弟兄姐妹们，不过也十分紧张啊。为什么紧张？举个例子，昨天下午我们在楼下吃点心，有一个弟兄跑来握着我的手，说：“黄牧师，你还记得我是谁吗？”弄得我真答不出来啊！他说，啊，他看我没答，他说8年前就在这个地方，就在我们吃点心的地方，他说你跟我讲了很多话啊，我还是想不起讲了什么东西啊，我还是没答。他后来再讲，他说就在这个地方，那是松柏团契聚会的地方。他说啊，黄师母带我在这里做决志祷告，信靠主的。他说我都永远不会忘记。哎呀，我就赶快看黄师母在不在旁边啊，赶快把他要交给他啊，可是找不到黄师母啊。但是我就跟他说，弟兄非常对不起啊，我真的啊很感恩你信主你决志，但是真的忘记了啊。所以等一下散会请不要有人问我叫什么名字啊，我保证答不出来啊。当然记得张宏牧师啊，林峰清牧师啊，啊，但是因为人太多我实在记不，但是真的每一次回来我跟黄师母都啊非常快乐啊，非常啊怀念啊。刚才一听诗班唱歌，哎呀啊，希望你们诗班能够到普世去啊，这么好的诗班还有喇叭到哪里去了啊，这个很难听到啊，在那个我们薛里指挥的引导下，感谢主。所以每一次诗班希望更多一点时间，讲到时间可以减少哈。啊，感谢主，38年神恩待若歌教会。所以我在想讲什么啊，我就想啊，38年来什么能够让神喜悦，让神满足，让神看为美的事呢？当然我们这礼拜堂很美啊，我去了很多很多礼拜堂啊，还是特别欣赏在这里啊，啊，这个各面都很美好。但是神所看的美是礼拜堂的美吗？啊，是我们这个环境的美吗？当然都很美，很感谢主啊。可是到底神所希望的教会继续成长，继续进步，能让神满意看为美的到底是什么？所以今天我就要从圣经里面跟各位讲几方面。不过先说这个美啊是很难定义啊，所以有人定义能够让人欢喜快乐的事物啊，或者那个情境，那是美。所以我就查了一下这个说文解字，我们中国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到底美是什么啊，难得诗班坐到下面来，我就要考你们问题的哈。啊，先考右边，请问美这个字啊，中国字啊，上面是什么？是个阳，对了，考后面这边，下面是什么？大。真的说文解字说又肥又大的阳就是美啊。我猜这个徐慎大概是这个西北人哈，爱吃羊的哈。越肥越大的羊就是美。我相信姐妹们不太同意这句话吧哈。啊，请问姐妹们，美是怎样？越苗条啊，太瘦也不好。但是呢，绝对不是越肥越美。那美的定义是很难，比方我们可以说有外在美，还有什么美？内在美。有古典美，还有什么美？现代美。有这个写实的美，还有抽象的美。对称的美，还有不对称的美。这个美是很难定义的。什么是神看为美？所以要注意这个美，美的难定义。我举这个例子，请你们看这张图啊， 这个图各位都熟悉了吧，这叫十岁，十岁，这是非常有名的画家米勒，他是专门画这个农村景色的。这张是，请问各位这个美不美啊？奇怪，你们看不懂图的哈，很美啊，这是世界名画呢哈，在巴黎的这个博物馆里，很美。这写实，好，再看第二张，哎，这个美不美啊？这是有名的画家蒙内画的，大概最有名的一张，就是日出，太阳出来。不过这个是印象派，这是给你一个 impression， 你去默想啊，印象派的画，但是很美。再看第三张，啊，考这个师范美不美啊？你们师范水准不够啊！这个是 Picasso 的画，哇，这里面很有含义的哈，今天不讲了啊。他这个能够把一个非常奇特的理念。这里画十二个女士，你们看不看得出来？看不出来哈，它是这个很特别的图画。那这个美这个事情是很难定义的。那到底神恩待他的教会，特别若歌教会啊，昨天放了很多图片啊，我就跟他们建议，昨天放了张宏牧师年轻力壮的照片，哎呀，我一看，这个年轻潇洒的伙子，现在。还是年轻潇洒哈，哇！经过这么多年啊，他把工作放下来参与侍奉啊，上帝赐福他的教会。我昨天就说了，有个缺点，没有看到38年前黄晓是什么样子哈，所以谁制作这个画片我不知道哈，你赶快补上去啊，去找黄晓时38年前，应该也是一个英俊小生吧哈。所以要把他那个照片给摆上去啊，还有大端也要摆上去啊，还有什么人我都忘记了，不要紧哈，尽量把那些原始古老的照片，大家看看就哎呀，真是上帝恩典哈！你看他们从年轻被主使用啊，让神在这边做奇妙的工作啊。据我知道，还有好多初始的一些成员啊，听说。好像叶百山，我都没看到叶百山，不要在不在，也是开始人员是吧，叶百山不 还有好多位，对不起啊，因为我也不知道你的名字，对不起对不起，好了，我不敢再，不要再讲了，太多都不知道名字，不好意思啊，感谢主啊。那我们就要思想继续往前走，什么使神看为美的，神看为宝贵的，让神欢喜快乐的，愿神赐福我们向前。刚才读了三处圣经，其实都已经把答案告诉各位了。第一处，这是对主的心，主耶稣马上要上十字架了，只有一个人记住耶稣要上十字架，其他都记不住，都不晓得耶稣要马上上十字架了。所以这一位姐妹，这一位玛利亚，她就预备了一玉瓶的香膏，打碎了浇在耶稣的身上。彼得、约翰、雅各还有犹大这些门徒很不高兴，这可以卖30两银子，哎，去周济穷人，怎么这么浪费呢？打破香膏玉瓶浇在耶稣身上，据一些人的估计，那个香膏的价值，真拿达香膏和现在大约美金12000块，12000，当然我想在座各位可能100万都有嘛，12000好像算不得什么，可是在那个时候值12000块的香膏是很了不起的了，那个玉瓶股价要300美金，哦，不是，三万美金，很，不是，对不，我讲错了，不是3万美金哈，一共是大约3000美金，所以12000的香膏，3000美金的玉瓶，和大约15000块钱。 对于一个当时的一个小女子啊，实在说是相当大的一笔费用了，那为什么耶稣称赞这么大的一笔费用去周济穷人真的是很好吗？真的是很有价值，却拿来打破了交在耶稣身上呢？这里最重要的，耶稣说这是为我安葬的事做的，这是为耶稣安葬。因为在犹太人习俗里，当一个安葬的时候要用香膏涂抹，当时没有人去管耶稣要上十字架，有一位姐妹她就为耶稣要安葬来预备这个香膏。这一点请特别注意，主耶稣在地上按马可福音记载至少四遍非常清楚地告诉门徒，人子必要上耶路撒冷受文士祭司长许多的苦，并且被杀，第三日复活。第一遍讲的时候，马上彼得的反应说，主啊，万不可如此，这事必不临到你身上，他根本反对耶稣去死的，所以这一句话他根本记不住，耶稣要上十字架。第二遍讲完，第三遍讲完，第四遍耶稣讲得更清楚，人子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。可是这些门徒都听不进去，都没有记住，至少四遍。其实按整本圣经去看呢，六七遍以上。主耶稣到地上来第一篇讲到就讲这个事，师班要考你们了哈，请问主耶稣到地上来第一篇讲到讲什么内容？两个字，这边这边哈，主耶稣到地上第一篇讲到讲很多，用两个字请表白出来，讲什么？好，我听不清楚就是了哈，讲重生。主耶稣第一篇讲到是跟尼哥底母讲，尼哥底母说啊，你是从上帝来做师父的，你多教我们一点吧。耶稣说不不不，我实实在在告诉你，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。耶稣第一篇道就要讲重新得到神所生的生命，神所赐的生命，圣灵所赐的生命。当然一个地方听不懂啊，人都老了，这什么重生？然后搞了半天，最后耶稣就用一个比喻，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，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，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。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这是第一篇讲道。这些道讲完了以后，耶稣到旷野，犹太旷野，然后到撒玛利亚，然后才北上到了加利利，然后才开始加利利的事工，天国近了，你们应当悔改，然后才讲登山宝训，就是一系列下来。那主耶稣第一篇讲到就讲摩西举蛇，人子必照样被举起来，那就是定十字架，人子必要上十字架，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世人，替我们定十字架赎罪，死里复活，升天，回到父的右边，做我们的救主，拯救人类，脱离灭亡，进到永恒。那主耶稣讲这些道讲了好多遍，很多时候讲，他在耶路撒冷也讲，人子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归向他，讲到主耶稣的受难舍命太多遍，讲这么多遍只有一个人注意听，就是这个女士，他就在准备，准备什么？他的香膏。按照当时的习俗，这香膏可能是祖传给他的， 可能自己从小积蓄预备的，预备在他要出嫁的那一天来作为他的打扮用的。以当时的经济力量，这一瓶香膏真的很贵，难怪彼得、约翰、雅各、犹大都生气了，这么浪费，打碎了。但是这一个姐妹听到很小心，一次大概就记住了，两次三次，所以她早都预备好，有机会知道主耶稣快要受难，就要预先膏在主耶稣身上。我非常佩服这位姐妹听到的精神。请问一般教会啊，弟兄听到比较专心还是姐妹比较专心啊？请师班回答啊。这边都是姐妹师班哈，大部分都是姐妹，所以难怪很多教会姐妹比较多啊，这个弟兄都少一点啊，拉半天才拉来，姐妹都会自动来啊。这一位姐妹拼进去了，彼得、约翰、雅各听这么多道，彼此讨论，讨论之后争论，彼此争论什么题目啊？那谁为大就是了。哦，我彼得最大，然后约翰说：“那我耶稣最爱我啊。”然后雅各是约翰的哥哥啊。哦，那大家吵不完，没有哪一个门徒真的预备耶稣要受难了啊。可是这位姐妹真正知道耶稣的爱，知道耶稣要做的事，把他最宝贵的一瓶的香膏打破了，能够浇在耶稣的身上。所以主耶稣很看重，看重的就是我们到底对他的心意如何。我们感谢主给我们这么美好的聚会的场所，但这不是主耶稣最关心的。对不起啊，诸位长老牧师们啊，神借着你们做了很大的事啊，但是主耶稣看的都不是。请问天家比较好看还是恩惠堂比较好看？师班回答。不答，感谢主，不然你们造反就是啊。当然天家比较好，那新天新地啊，那里是新耶路撒冷降下来，地板不是这个地板，地板是什么铺的？黄金的地板，那个门也不是那个玻璃门啊，那是珍珠门啊，哇，各样的宝石镶的，当然这是描写啊，实际比这更美丽。神所看为美的不是外表啊，当然神恩待我们有这么好的外表，可是神看的是你的心啊，你真的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吗？神差他的儿子主耶稣到地上来，我们真的以基督耶稣为至宝吗？还是万事为至宝却看不中主耶稣？彼得、约翰、雅各连主耶稣快要上十字架了还在责备这个女人所做的，主耶稣说由他吧，干嘛为难他呢？你们的心里没有常常把主耶稣在心中放的，可是他是常常纪念主，常常是为主而活，一切真是让主得到第一的地位。记住啊，我希望神恩待，我相信会的，继续在若歌，每一位圣徒真正爱主，真正知道主的爱，真正经历基督的爱，激励了我，使我不再为自己活，乃为替我们死而复活的主活。两千年的教会历史，许许多多美好的见证，我今天举一个。公元1700年，18世纪开始，到1760年，这60年，有一位了不起的圣徒，他的名字叫做 Zinzendorf， 新生道夫 Zinzendorf， 他是一个伯爵，在德国那一代的世袭的伯爵，伯爵都继承了相当大的农庄田园，然后财富，所以他是相当好的环境成长， 不过这一个伯爵世家跟德国近前主义的领袖啊，当时都有很好的交往，所以这一个世代这个家庭非常近前爱主，他从小就爱主信主。当他念完了基本的教育，那个时候到了十八九岁大概就学完了，他就去旅游，去哪里呢？到德国的西北边那个 Düsseldorf 这个城市，进到一个美术馆，然后就看很多画片，看到一个图画就停下来，那个图画是一百多年前的十七世纪啊，一个意大利画家菲提所画的，看这个人，画主耶稣被比拉多鞭打了，然后荆棘的冠冕戴在头上，然后穿上了紫袍带到会众面前，比拉多说看这个人，但是会众却喊着钉他十字架，钉他十字架。比拉多说我查不出有罪来啊，该把他放了吧，啊，这边好几个强盗，要我放强盗巴拉巴还是放耶稣，没想到会众放巴拉巴不要耶稣，钉他十字架。有人就把这个图画下来，啊，这个图有很多很多版本，啊，那么有一个版本，这个在据说在 Düsseldorf， 各位看看黑板上面啊，他是披着紫袍戴着荆棘的冠冕，这张图看不出边伤啊，那另外有好不同版本的边伤，那这张图下面有几个字我们现在看不大清楚啊，用拉丁文写的，写什么呢？写的是我为你受这苦，你为我做何事。Zinzendorf 大约十八九岁看完这幅图画，心里很有感触，他有一个祷告说，主啊，我从小就信靠主，我也乐意爱主，但是我从来没为你做什么，从今天开始你要我做什么我愿意做什么，向主的祈祷。以后回到他的地方，正好在那时候天主教逼迫在捷克很多像约翰胡斯派的人士，他们就只好离开家园到处流荡，流到了他的家庄园附近，他就打开园门欢迎他们进来。当时所有受到天主教逼迫的许多路德宗的人士，或者近前主义的人士，那或者浸信会的人士，加尔文学派的人士，他们很多涌到那里去，他都打开门欢迎他们进来，聚集了三四百个基督徒。他以后就不管这个什么伯爵工作了，他就成为莫拉维亚叫做弟兄会，而弟兄会的领袖，他们的牧者，带领他们一起敬拜，一起侍奉主。他说，主啊，你要我做的我就做了，因为当时正好就碰上这个事。从1730年直到1760年他过世，莫拉维亚弟兄会派出226个宣教士到世界各国去宣教，成为欧洲宣教运动的开端。一般讲宣教历史，可能很多时候讲到 William Carey， William Carey 是英国派到印度第一个宣教师，那是一般被说为宣教运动的始祖 William Carey。 然后第二个接下来就是这个William Roberts， 就是这个马里逊 Morrison， Robert Morrison，讲错了 ，Robert Morrison， 他就1807年从英国派到广州、澳门，向中华人传福音。这些运动大家都认为是宣教历史里面的重要的人物，但是有人访问 William Carey， 所谓的宣教之父威廉凯勒说，你们弄错了，弄错了，不是我开始的，我是受到莫拉维亚弟兄会他们宣教的热忱开始的。 Zinzendorf 所带领的莫拉维亚弟兄会才是欧洲宣教运动的开端，我们需要好好尊重纪念他们。主的爱，十字架的爱，为人舍命的爱，才是我们基督徒真正爱主献上一切为主的动力。而真正这样做的人，在天上的主说，这是一件什么事？十班回答，没事。大家一起回答，什么事？如果我们希望教会蒙神悦纳，希望教会更兴旺，后面38年更蒙神的赐福，盼望众弟兄姊妹在你的岗位上一切为主，以主为第一，爱主的心持续增长。当然没有神的呼召，你不要跑去做传道，不要放下你的职业。不过感谢神，教会呼召，神呼召好多位啊！你看前面张宏牧师、林峰庆牧师、张宗培牧师，还有张也姓张，张林牧师啊，还有姓张要小心了啊！不知道神什么时候呼召你了啊！但是被神呼召，放下事工、社会的工作，专心做神的工作，那是更大的福分啊，那是更大的福分，上帝赐的福分。这一位姐妹她真是如此行。而这一幅图画不但影响 Zinzendorf 这个爵士，后来又影响一位英国的一位作诗的女士，她叫做 Frances Harbago。他又过了100年了，这是18多少年的事情了。从英国到了 Düsseldorf， 他看着图画，看，又看到下面的字：“我为你受这苦，你为我做何事？”啊，他作诗很会做，他做了很多诗，有两首跟这首图画特别有关系的，啊，有一首就是。我曾舍命为你，你我不会背啊。哦，这边有诗歌来了啊！哎，我们请诗琴弹一弹，我们来唱唱看啊。预备，唱。
我曾舍命为你。血为你流出，救你从死复起，使你有罪得赦。为你，我命成舍，你舍何时？曾抛夫家庭，并我荣光宝座，凄凉孤单独行，在此暗室经过。你怕何福为我为你天家成舍你怕 父为我。
我们唱最后一节，请起立来唱，这是我们的意愿，向主的表白，最后一节，不是这一节，最后一节，还有最后一节。
世事愿为你忧，尽断世俗缠累，苦乐与主相顾，因主因主恩师广播我今主，因主恩师广播我尽一切献主。
愿亲爱的主悦纳我们的诗歌，带领我们走在你看为美的事真理的路上，赐福你的教会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我们请坐。下面要讲第二件事情，大卫跟扫罗多年的征战，后来扫罗约拿丹都过世了，但是以色列民没有合一，大卫仍在希伯伦做王，还没有回到耶路撒冷。大卫做了一首很有名的诗歌，诗篇133篇，看那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，何等的下面什么美。大卫心中真希望以色列百姓所有属神的子民不要再彼此征战，彼此殴斗，甚至彼此杀害。所以大卫希望膏油从亚伦头上流到他的胡须，流到他的衣襟，全身分别为圣，真希望黑门山的甘露降在锡安山，锡安山就是耶路撒冷一起的，连在一起，是常常会有干旱的时候。黑门山是最北边的地方，是以色列雨水雪最多的地方，常常是终年积雪，然后雪流下来，那个水集合在加利利海，从加利利海流到约旦河，约旦河一直流到死海，成为以色列水源的中心。那为什么黑门山这么多雨水？因为常常在那里降雨降雪。大卫真希望北边这么样丰盛的水源能够移到干旱的锡安山，全国真是合一，真是相助相爱相扶持，也真希望膏油流到亚伦的全身，一个整体的侍奉分别为圣。弟兄姊妹，在神看为美的事，不是教会人多人少，乃是弟兄姊妹真诚的相爱在一起。每一个主日来聚会啊，真像家人相见一般，巴不得赶快。上个礼拜我回台湾去六天，礼拜一去礼拜六回来，因为礼拜天都有工作。为什么回去？去看家人啊，因为黄师母啊，这妈妈是我的岳母啊，有一点不舒服，所以我们就赶回去啊，看到家人心里非常快乐。我们回到台湾， 想到在这里啊，有一对我们非常怀念的啊一对夫妻，老年夫妻，他们住在高雄啊，他也姓张啊，不过没有护照做传道啊，那位张，张妈妈啊，跟他的先生张伯伯啊，已经常坐那边啊，我还没问他就回答了啊，他所以答了很多啊，啊，我就想说他常常跟黄师母都很来往，很怀念，我们就说好了，专程去高雄拜访张伯伯，他都已经快90了好像啊，然后张伯母80了，老人家，我们去看他们啊，结果看到面了，非常高兴啊，上帝恩待他们，也在很好的环境，不过他就跟我们转一句话，他说哎，他说我们知道黄师母是广东人啊，一定要找这边很好吃的广东馆子给你们，请你们吃饭啊，一定要跟我们介绍这个广东馆子，让我有一点不好意思，因为他忘了我是福州人哈，他也不叫我去福州馆子吃饭啊，以后真的去广东馆吃哦，吃得很好啊，很开心啊，那他也托我问候弟兄姊妹，请问师班记得张妈妈吗？还有张伯伯画家哦，他一大堆画给我看啊，非常，他以后就要出画册啊，那个画册啊，请黄师母写序言啊，我是专门帮黄小石长老写序言，那他这个专门帮这个张妈妈写序言啊，将来他要把这个画册要带到教会来哦，见面之后像家人一般呐，好快乐。如果心中满了一些愤恨啊，满了不高兴，见面就不是家人了，满了一种仇恨，见面变什么人了？那仇人见面了啊。请问亲爱弟兄姊妹，礼拜天来聚会看到这么多人，请问你们看到什么人了？四班看到什么人？真的有没有仇人啊？都没有啊啊，那就感谢赞美主了，啊，不要看到仇人哈，赶快想办法和好，赶快想到诗篇哪一篇，看呐，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美，何等的善，啊，今天早上我看你们的周报啊，不是看我们的周报啊。哎，看到黄小石长老写的真好啊！不过现在考你们了，最后一句话，教会所以是教会，因为一个字是什么？哎呀，哇，你们都这么用功读的哈，很多人不读的，这个拿回家去擦桌子，然后丢掉哈。好好去读，很多文章很宝贵的。教会在一起，就是因为神的爱在我们中间，啊，神看为美。啊，满了神的爱。我最近在读啊，小石长老的一本书，我相信你们都没读过啊。这本书还没出版，所以你们还没读过。因为小石长老要我帮他写序啊，这很荣幸呢，我答应帮他写序，就读在里面呢很多内容啊，是非常好的护教卫道的传福音的书。啊，这个书明年出来，你们一定要一人一本啊，好好去怎么去传扬福音的一些内容。里面一小段呢，我看得非常感动，讲到这个爱，真正的爱，当然爱不是溺爱了，糊里糊涂的爱那个不叫爱，那是害，害人了。爱有的时候会有一些真理上面的一些护卫也好，矫正也好。所以他举了一个例子，小朋友啊，5、6岁最怕打预防针，你要拉他去打预防针啊，哭啊闹啊吵不要去啊。可是当妈妈一定要帮孩子打预防针的时候，是害他还是爱他？是爱他嘛，是爱在里面啊。啊，下面还有一段就提到真的爱能够舍己去为别人，舍己为别人，小时自己认识的一些人，还有他看到的一些啊报道的一些人，有不少的妈妈啊， 当她怀孕之后啊，发现自己得了乳腺癌也好，或者什么癌症也好，她拒绝化疗，拒绝一些医疗的吃的药，因为那东西会影响胎儿。所以真有很多的妈妈等孩子出生之后再去接受治疗，但有好多因为耽误了时间，治疗一下就过世了，治疗不好。那就是一种真诚的爱，能够把自我的利益、自我的权柄给他放到一边。爱是很难的，但是唯有靠主，让主的爱充满你，你真的为主，真的一切爱主的心，神的爱越来越在里面，你才能活出来。提到小石写书啊，我都真的蛮佩服他啊。他十几本啊，写十几本书啊，这怎么写啊？这是我到现在一本都没写出来哈。所以不过黄长老啊，他常常是看得起我了，说哎，帮我写个序吧啊，我书没写，序写了很多啊。所以黄师母就安慰我了，没关系的，将来你把这个序都收集起来，不变一本书了吗？书就有了。哎呀，我真的佩服黄长老啊！所以我大概明年开始我要写书了啊，明年要跟随这个，还没写呢，希望祷告，偷偷替我祷告，不然的话过了十年还是没有啊，一事无成啊。愿神啊继续带领用每一位。都能够在神的施工上，但是最重要的，我们蛮有爱心，所以每一次主日聚会，哎呀，欢喜快乐，就拉着手谈不完不要有仇恨在心里，不要有那些嫉妒、纷争、恼恨，都能不要，靠主的恩典，当你真的爱主，愿主的爱充满你的心，你就会被改变，你就会活出爱来。而这样的爱在神看为美啊，何等的善，何等的美。因为时间关系啊，我希望不要一直给你们留下坏印象，转变你们的印象，我比较守时了，现在我停了啊，我还不能停，还有第三点没讲啊。因为我不讲的话等一下吃饭又不安宁了啊。昨天就是我少讲一点，结果吃点心了，好多人来问你说讲五点只讲四点没讲完啊！我昨天晚上补充了，现在刚刚把三点讲完。第三点是什么呢？保罗说，报福音传喜信的人，他们的脚中何等什么佳美。保罗是为耶稣到处传福音24年之后写罗马书，他自己懂得这个经验，从耶路撒冷一直传到以利里谷，他说没有地方可以传了。以利里谷是现在塞尔维亚这一带，东部的罗马帝国整个传遍了。所以在哥林多的时候写信给罗马，他说我要来看你们了，我要来你们罗马传福音，传了之后我要一直到西班牙传福音，当时的地级要到西班牙去传福音。保罗到处传福音，他不是说哎呀多苦啊，哦好累啊，哦当时又没有什么高铁坐啊，又没有飞机坐，还要走路爬山，都没讲。他说报福音传喜信的人，他们的脚中何等什么佳美啊。亲爱弟兄姊妹啊，当你知道福音的宝贵啊，你知道何等佳美。这个世界充满嫉妒、纷争、恼恨、虚假、仇恨，这些东西啊，这些东西需要福音神的大能才能改变了。人类改变文明是靠着能源不断的懂得运用，过去不懂啊，人自己拉车叫人力车 以后把牛抓来拉车变什么车了？牛车太慢，把马抓过来拉车变什么车了？哎，马车。哎，以后发明蒸汽，蒸汽推动火车，就不要动物了啊。然后发明内燃机，用汽油烧，烧了跑了啊。现在不用了，用电就好了啊，电动车啊。我真希望科学家发明核子能汽车，一辈子不用充电了，一辈子不要加油，又安全的。能力改变人类的生活，但不能改变人心呐。你把一个爱赌的人抓来了，你给他电击，他电死了他也不会变了，他又跑去赌去了。哦，电死了不会赌了，就电死了没有用了，你救不来的了。你用核子能放射线去怎么造它也没用。要想改变人的罪恶的力量，只有一个，这福音本是神的什么大能，要救一切相信的。但是有一个很要紧的，现在读以赛亚书，因为这个罗马书是引用以赛亚，保罗是引用以赛亚的话。以赛亚书52章第7节，那报佳音传平安，报好信息救恩的对西安说，你的神作王了，这人的脚登山何等佳美。记住啊，何等佳美前面有两个字啊，是保罗没讲的，哪两个字？哎，登山。对了，看到登山没有啊？登山，这有背景的。以赛亚预言什么？预言的是耶路撒冷的圣殿要被重建。当古列王作王的时候，公元前538年，允许以色列人回国建圣殿，所以所罗巴伯、撒拉铁带了50000多的犹太人就回国建圣殿。结果刚开建不久，就被四围的一些仇敌拦阻，停工了，不能建了。一停停了20年，等到波斯王大力乌掌权的时候，一查，原来他的前面的皇帝古列王下的命令，怎么停了呢？复工吧，准许复工，就从波斯派了特使，那是以色列人特使啊，他们就要回耶路撒冷，西安就是耶路撒冷，去报消息。但是各位知道，耶路撒冷西安山是800公尺左右的高山，它的东边一直斜坡下去，到达死海，死海是海平面下400公尺，相差1200公尺。凡是从东边来报好消息要爬山的，要登山的，现在请各位想一想，爬山登山比较辛苦，还是下山比较辛苦？登山还是下山辛苦？下山啊，是把我搞糊涂了哈。哎，奇怪，登山这个要问小市长了，他是个物理学家。登山因为还有重力的关系嘛，你要克服那个重力啊，你才能够爬上去嘛。下山这个重力帮助你啊，当然你要小心不要摔跤就是了哈。下山，所以几十班回答，登山苦还是下山苦啊？哦，他们登山，你们下山哈，他们答对了，答对了。登山是要辛苦的，是要克服很多的重力，克服很多的压力的，你才有办法爬上去嘛。如果羡慕佳美脚中啊，我们要登山了，你要背负一些重量，你要克服一些重量，克服一些阻力啊。登山，希望大家有负担传福音啊，但是不是讲着好轻松的一种传福音呢？请你记住，那是要登山的。啊，我听说下礼拜有布道会，是不是啊？风清啊，因为我本来我一看，大概是一个老外讲员哈。怎么姓薄的，从来没听过哈，大概是翻译的哈。哎，后来我问了一下，啊，是我们华人的中国人哈，他姓薄是吧？ 我不认识这位先生哈。好，请问下礼拜各位来不来？来，自己来还是带朋友来？你自己不要来了，你要是不带朋友不要来了，干嘛来啊？真的啊，我有时候去外面领布道会，第一件事啊，我请基督徒先举手，我希望看看哪些非基督徒啊，都举手了啊，我还布道什么走了？那么都信主了，我还布道什么？下礼拜自己来还是带朋友来？请回答。哎，带朋友来，对了，那自己也来了哈，来了。如果里面坐满，你就坐外面哈，要给朋友们听福音嘛。请问弟兄姊妹，你预备好带朋友来没有啊？下礼拜就到了，为朋友祷告过没有？哪些是我要带的人？如果都还没有，我教你们一招。今天晚上啊，赶快打电话，不要晚上，下午2点钟、3点钟，说啊，哎，老友、老朋友啊，今天晚上请你吃饭啊，请吃牛排啊，很好的牛排。然后把福音单张带去了，有没有印单张啊？风清，有单张是吧？没有单张去跟风清要哈，带一个在口袋里，然后吃牛排啊，然后就跟他说：“哎呀，这个单张送给你啊，这个人生最美的，能够有能力把仇恨拿掉，虚假拿掉，把误会拿掉，把各种的罪恶拿掉啊，我们基督徒就找到了。”如果你想要啊，下礼拜到我们教会来啊，来了解了解，听一听，学会了没有？晚上请不请朋友？不请，好了，好，今天不请，那就礼拜二啊，你就今天说，哎呀，今天太赶不了，礼拜二晚上，请你吃沙西米啊，真请，好，哎，然后就把单张带去了。亲爱弟兄姊妹啊，传福音是下山还是登山？登不登啊？请不请啊？不一定请吃饭哈，要请朋友来，想尽你的办法。真的，你不请朋友来开什么布道会？跟你们布道有什么意思啊？请你记住啊，满有福音的热忱，满有救人灵魂的爱心啊，满了一个动力，唯有福音神的大能才能拯救世上的人。愿神赐福前面38年、42年继续兴旺啊，等这边坐满坐不下了，坐不下了怎么办？把它拆了，盖3000人的啊，哦，不要拆，那边还有空地嘛哈，把那个什么，把张林牧师住的拆了哈，那边去盖一个3000人的大会堂啊，那神继续赐福，因为神给我们恩典太大了，为的是把神的恩典传播出去，为的是让更多的人得到福音的好处。好了，我讲完了，但是。要考试了，啊！你们要答出来啊，答不出来从头讲起哈，看你们几点吃饭。神看为美的，对于教会非常期待的3件事情。第一件事情是对谁的？对主的。第二件事情是对谁的？弟兄姊妹。第三件事情对谁的？对外人的。对主，我们爱主更深，胜于一切。对弟兄姊妹，彼此相爱，和睦相处。对外人的，我们广传福音，拯救灵魂。愿神赐福他的教会，我们祷告。亲爱天父，感谢你如此爱世人，差遣你的爱子主耶稣来到人间。想到主耶稣在世上一切的目标要成全十字架的救恩， 我们心十分的感谢，我们真是被主耶稣无比的爱所激励，不再为自己活，为替我们死而复活的主活。愿主耶稣在天上悦纳我们的爱，也愿这爱充满而流露，真诚的爱众弟兄姊妹，让教会你的家充满你的爱，也让这爱从教会延伸许多许多世上的灵魂，借着给我们的负担广传福音，让主救恩临到许多许多人。愿你赐福你的教会，垂听我们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